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马太福音12章38节，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这个神迹这个字呢，希腊文叫 semeion， 就是英文的 sign， 也就是记号，一个就是请你显一个记号给我们看，意思就是说请你显出一个证据或者记号，让我们知道你是弥赛亚。就神迹或者这个什么样的意思，就是让我们能够根据这个记号，根据这个征兆来认出你是谁，有一点像我们现在通行证一样，你显出这个表示你真的是有权威的人，你显出来。各位，当法利赛人要耶稣显出神迹的时候，显出一个记号，拿出一个证据的时候，是对还是不对呢？耶稣当然责备了，但是我们要想想看，我们生活中希望有证据、有记号，是对还是不对？我们可以想得早一点。各位，当摩西被神呼召的时候，神有给他神迹。那时候摩西的信心非常的小，那么耶和华就对他，摩西说，我是什么人呢？我能够去见法老把以色列人领出来？那么神说，我会跟你同在。事实上神说的证据或记号根本不是神迹奇事，就是你们一定会做成这个事，会在这个山上敬拜我们，敬拜我。我们可以这样说，基督徒最大证据就是，基督徒相信上帝最大证据就是我们，我们生命里活出敬拜上帝的、侍奉上帝的见证，那就是证据了。你说我们就是要有证据才活得出这种生活，神把它颠倒过来，你活出这种生活就是证据了。那不过神还有很多其他教导，也教导摩西，这个神的名字是谁，神做了些什么事。到后来当摩西再提出借口说他们都不会相信我的话，不听我的话的时候，神就说，那你显一个神迹给他们看，把杖丢在地上会变成蛇。各位，严格说这个神迹不大好。你把一个杖丢在地上，变成一只狗，变成一只羊，变成一只我们喜欢的东西还不错，变成一只蛇，这也很可怕。我想神在这里面都对我们每个人有一些提醒，那么就是我们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另外一个证据也是很奇怪，就是手长了大麻风，然后大麻风又消掉。大麻风消掉是很好，但是为什么神要显一个证据，这个证据表示摩西真的是上帝的仆人，就是他手会长大麻风。各位，我们今天要跟我们的亲人讲，神是真的是神，你看我现在中风了，鼻子歪掉了，这个是什么证据嘛？就算是真的，我们也觉得这不大好。还有就是尼罗河的水变成血，或者取一点水变成血，这些证据或者这些神迹看起来都不是很理想。我想就提醒我们一件事，神所行的神迹奇事和他权柄真的就是要见证荣耀他。好，这个神迹奇事或者这个证据记号向谁显呢？向两方面的人显，一个对以色列人，对不对？一个对法老。对以色列人有效，对法老没有效。法老后来越多的神迹，我想前面这三个神迹之所以是负面的、是灾难的，就是告诉摩西，神要在埃及地、要在法老面前所行的神迹是破坏的，不是建造的，因为他们不信。各位也很不信，后来到了旷野的时候， 上帝又再一次向以色列人行出了许多神迹奇事。那么当以色列人没有信心的时候，那些神迹奇事就产生的是叫他们更被定罪。本来神迹奇事基本上，甚至包括神对以色列人的刑罚，让他们在旷野走40年，那个基本上的目的就是生命记第8章第3节耶稣在胜过试探的时候所讲的话，叫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在4世纪的时候又看到有一个信心软弱的人，他需要有一个记号，有一个证据，知道上帝真的是使用他。各位，就是基甸，对不对？神呼召了基甸，基甸说你给我一个证据。那么神给他第一个证据是把那个祭物烧掉了，然后后面的证据就是羊毛的干和湿，那的确也增加了基甸的信心。我们可以不要再讲到说以利亚、以利沙还有耶稣还有使徒行传的时候所行的神迹奇事了。我自己看到一个结论，就是神迹奇事这些记号啊，对那个有信心或者愿意信靠的人就非常好，就让他信心更加增。哎呀，看到了，就越来越有信心，甚至慢慢不需要神迹奇事，他也有信心，而且自己能够行出神迹奇事，专心仰望主。但是对没有信心的人，你越看就越不信，就像法利赛人在耶稣的时候，就像现在一样，啊，他们要求看一个神迹奇事，为什么耶稣责备呢？就是跟以前的法老，或者跟旷野里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没有信心，所以这个神迹奇事对他们没有什么作用，甚至只有负面的作用。如果已经有够多的神迹奇事你还不信的时候，神就实在是要责备了。第39节，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好，耶稣为什么这样责备呢？一个世代，当然这个世代也可以讲是个人，只是太多人有这样的倾向的时候，那就叫做世代。耶稣可以说，像我刚刚讲的，一个没有信心的世代要神迹，好，这我们可以懂。一个太理性的时代要神迹，这我们也可以懂。为什么要神迹是邪恶淫乱呢？我们先讲邪恶，邪恶就是坏，一个坏的时代，坏这也包括，当然基本上就是没有信心，好，这我们懂。为什么是淫乱呢？各位，淫乱是什么意思？淫乱一般来讲就是一个人他有两个所爱的，这叫淫乱。那也就是说，他对他所当爱的那个不忠心，他对他所当爱当信靠的上帝不忠心的人，他要神迹奇事。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对上帝有爱有信的话，我们就单单不管有没有神迹，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都信他爱他，我们不淫乱。哎呀，各位，求神迹居然是表示我们对上帝的爱不忠心。好，我们要再说哈，如果我们是有信心，我们求神迹像基甸一样，那是很好的，让我们信心更坚定。但如果是像法利赛人一样，他是看到了很多，听到了很多，他还不想信的时候，那就是淫乱，就是神已经对你有这么多爱，你还在怀疑，那就是淫乱。你太太对你有这么多爱，你还在外面有女人，还对她有这样那样的不满和怀疑，那你就是淫乱。我们对上帝不可以淫乱，不是拜偶像才是淫乱而已。当我们信心不坚定，要求神迹的时候，这是一个淫乱，淫乱的时代，对上帝不忠心的时代。甚至我们从神学上来讲，那些要求来有什么东西来证明上帝的时代，那个是基本上是淫乱的。我们只能先信，任何时候都先要有信心，我们就会看到无限的证据。你先不信，要看到很多的证据才肯信，那恐怕永远没有办法信，而且会越来越硬。好， 然后耶稣说，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再没有什么记号给他们看。好，这个很有意思了。我们当然知道有很多的神迹给每一个时代的人看，但是耶稣说，任何一个时代，如果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就只有一个神迹给他们看，就是约拿的神迹给他们看。而我们不懂了，包括耶稣这个时候，耶稣如果责备他们这个时代是邪恶淫乱的时代，那么这个时代耶稣是不是只行了一个神迹呢？耶稣行了好多个神迹，为什么在这里说只有一个先知约拿的神迹呢？好，我们先想想约拿的神迹是什么。耶稣在底下讲了四十节，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好，这个当然讲得很简单，就是耶稣约拿在鱼腹中，就预表了耶稣要在地里面三天三夜从死里复活。好，这个时间上我也简单说一下，如果我们严格说耶稣被埋葬在地里面，那么好像只有两夜一天嘛，哈，星期五被钉的，星期天清早复活的，那怎么会三天三夜？这是犹太人的一般讲法，只要沾到那一天，那就算是一天哈，所以这是三天三夜哈，沾到那一夜也算是那一夜。那么，耶稣用这个来比哈，又很奇怪了。哎呀，各位，不知道有多少旧约的神迹可以来预表耶稣吗？你可以用亚伯拉罕献以撒，像希伯来书说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孩子来预表耶稣，以撒预表耶稣那是天经地义的，非常顺服他的父亲，那么甚至被献了。你可以用这个许多这个很奇妙的神迹来预表耶稣，为什么用约拿呢？如果我们再想想看，如果说约拿的神迹，而且那个约拿的神迹就是他被鱼吞了三天三夜哈，那各位，约拿书里面神迹哈，如果我们要说是神迹的话，我看第一个神迹就是海中起了大浪，那第一个神迹就是他躲避耶和华的呼召，神要他去尼尼微，他跑到他失去，然后耶和华把那个海风丢在海里面，然后那个海风浪非常的大，这是第一个神迹。第二个神迹应该是约拿一被丢到海里，那个风平浪静了。第三个神迹是鱼来把它吞下去。那么第四个神迹是他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没有死，然后被吐出来。各位，这四个神迹当重点，我们就可以把它浓缩成一个了，就是约拿因为悖逆上帝，被鱼吞了三天三夜而没有死，又被吐出来了。这个神迹有两个特点，或者用在耶稣身上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各位，约拿的神迹没有人看到，尼尼微城的人没有看到，船上的水手也没有看到，这个神迹如果不是圣经记载下来，没有人知道，所以这个神迹没有人看到。各位，耶稣复活也是这样，耶稣复活只显给已经信的人，他没有给那些不信的人显现。所以约翰福音有问呢 有这个犹大有问的，不是卖耶稣的犹大，为什么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因为只有你们是信我的爱我的，我不再显现。那么另外，各位，耶稣实在是很稀奇哈。约拿的被鱼吞，完全是因为他不听上帝的话，耶稣的死却是听上帝的话。为什么耶稣把这两个事放在一起呢？约拿那么不好，耶稣这么好，哎呀，我想又再一次要表现出十字架的爱来，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真的是代替也代表我们所有的人，神使那不知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他替我们成了咒诅，成了罪，替我们受了刑罚， 就是连约拿就已经有这样的预表，耶稣是最顺服的。那么在预表耶稣的时候，耶稣选了一个最悖逆的先知，告诉我们耶稣在代我们受过。那那么当然后来还有神迹啊，后来的神迹圣经就没有这耶稣就没有提了。后来的神迹包括那个蓖麻树一下长得很高，包括有一个虫把那个蓖麻树咬死了，包括有个东风来吹约拿让他很痛苦，这些都是神在做事情。那我们看到这些神迹，包括埃及的十个灾，包括红海的灾，各位记得哈，包括这个撒玛利亚被围城然后被解救，被亚兰人围然后被解救，包括亚述围攻耶路撒冷然后被解救，他们很多人死亡。各位，真的神迹基本上就是一个是灭命，一个是救命，一个是杀人，一个是救人。那我们真是要求主怜悯哈，如果我们没有看到世界上每一件事都是上帝的神迹，都是上帝的手，都是上帝的 sign 的时候，而我们看到了我们就敬拜他，就顺服他的话，将来显出来的神迹就叫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要真的笑不出来，真的哀哭切齿哦。他们会在神迹，或者他们想要看到神迹，那个神迹最简单的说就是那里的火是不灭的，虫是不死的，那个永远的神迹让他们极度的痛苦。好，约拿的神迹显出上帝的大能力。你在鱼腹里面三天三夜，耶稣在地里三天三夜仍然可以复活，这是神的大能。所有的神迹都要显出神的大能，所有的神迹也都要显出神的公义的震怒。约拿不听神的话，神就可以把整个船都要把它弄沉，除非约拿死，约拿一定要把它丢在海里才行。而且丢在海里你还死不得，你一定要到什么地步，约拿开始呼求神了，我们可以说开始悔改了，他一直在躲避神啊。那么在十字架上显出上耶稣的死，显出上帝极大的公义和震怒，人犯罪非死不可，当然同样又显出上帝极大的慈爱，就是哎呀，他为我们预备一个赎罪祭带我们死，他也给我们每个人机会，你认罪悔改都可以，不管是约拿是尼尼微城的人，就神就后悔，就不施所说的灾了哈。约拿的神迹预表了耶稣，也预表了尼尼微城的人，也预表了上，也表现出上帝的能力、慈爱和公义哈。那好了，可是不管是约拿的神迹也好，或者耶稣基督的神迹也好，不管是在鱼腹里面，或者尼尼微城，或者其他的，这些东西真是都只有一个目标，就是神迹的目标，是不是让我们看热闹的，是让我们去信靠上帝的。我们行神迹也不是叫人家来看我们的，不管是讲道唱诗行神迹都不是叫人家来看我们，是叫人归向上帝，那个 sign 那个记号就是指向上帝的。如果人没有去归向上帝，那么要不然就是他看错了，要不然就我们这个 sign 错了。感谢主，尼尼微城的人看得很对啊，他们是真的悔改了，可惜到后来尼尼微还是又固态复明，以至于还是灭掉了哈。就尼尼微城在那个时候是真正的悔改了哈。在先知纳鸿书里面讲到他们后来又悖逆了哈，但是在那个时候是真的悔改了，他们是罪大恶极，他们悔改了。我们很感谢主，在约拿书里我们看到尼尼微城的人没有大大的来捧约拿，当然我们感谢神的仆人是好的，是对的，但是约拿在那里起码有一个结果，就是施洗约翰的一个结果。什么结果？就是 我不是新郎，我不过是新郎的朋友，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们人间所有的事，包括我们教会一切的服事，我们只是要高举基督，让人认识耶稣，让我们衰微。如果我们真的衰微，神就把我们升为至高，那就有永远的荣耀和福分。如果要贪这些东西，那就真的是神的工作会打折扣，我们也是，我们和别人都受到折损啊。尼尼微城的人是真的悔改了，真的是向这位宇宙万物的主宰认罪，而且说或者他们没有认为理所当然他该被救，或者神会息怒，或者神不降灾也未可知。那因此耶稣就说了，这个只是一个比喻的说法哈，不一定是指尼尼微城的人真的在审判的时候来定罪，定这个世代的罪，但是他在表示一件事情，就是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要被另外一个曾经邪恶淫乱但是悔改的人来审判。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